迎之声 FM 95.9，各位乡亲大家好，今嘛你收听的是每礼拜三晚上7点到9点的《一世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我动感广播，
也有我闪亮的小螺丝钉
联合主持。我们今嘛现场还有来一位特别来宾，伊是7年级生。叫做战家，战家要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无？
大家好，我是云游四海的战家。
云游四海战家，听说你现在还是学生嘛？请问你就读于哪里？
我现在目前就读于国立行政院海岸海洋巡防署。
好，这是什么学校啊？
就是意思就是说，战家他现在是在吃国民饭的。
国民饭就是在。当兵啦、
啊！对，我目前正在服兵役。
你在服兵役哈、啊，在海巡署服兵役。
是的。
那有不有趣啊？
这个
是不是常常
有机会？
是不是常常会看到直升机大战铁壳船之类的？
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各位空中的听众做更详细的介绍。
嗯，好的，好，我现在先来宣布这一张刚刚台长他们拿进来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活动。是台联彰化县党部暨水联彰化后援会的成立大会，时间是12月27号下晡一点，集合地点是12月27号下晡一点，你对集合啊？伫何敏豪诶立委服务处集合，何敏豪立委服务处伫台中市崇德路2段140号。文心路口是崇德路跟文心路口的意思吗？哎，站长，
你不是台长好吗？不是站长，起码这样不会挑战他们。
好，集合时间是12月27号下午1点。啊，那有想要去参加这个成立大会诶，听众朋友，你会当挂这个报名电话，台联台中市党部是04-22333-889。22333889，还是或者是海洋之声的电话04-22424498，控诉22240098。
动感迄个地点和
在
的地点和时间，刚才再复送一次。
好，地点是何敏豪立委服务处，在台中市崇德路2段140号。台中市崇德路2段140号，集合时间是12月27号下午1点，12月27号下午1点。那名额大概是60人到70人，费用由何敏豪立委服务处、台联台中市党部、台中市里友会全力赞助，所以意思就是说免费的
，free 的，
嗯，是的。
好，那今麦公诶，好利社公布就进行到这。我想要先请问动感吼，顶礼拜你听完咱邀请的贵宾议和啊，
议和，
伊讲的遐话，你听完以后有啥物感想？
伊讲的遐话啊，就是会让我像他讲到文化的那一方面嘛，他讲到说那个西班牙的文化，就是在南美洲那边也有，因为他之前是殖民到南美洲那边嘛，然后还有什么韩国是以前的中国历朝的宋代文化那些，那其实诸如此类的这些啊，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因为就是譬如说人家问说什么台湾的这个有些文化是成源于中国文化，然后之前听到人家这样讲，只是觉得说只是因为这样子你就要觉得说你自己是属于中国嘛，可是又想不出，就会质疑这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论点可以佐证于我们不应该是属于中国的这样子。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他启发了我这一方面的思考，而且他也提出了这些论点，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就觉得听得很过瘾啊，真的很过瘾。
其实啊，有一寡听众朋友甲我欢迎讲，像顶礼拜阮两个拢较少咧讲咧吼。第一只我先甲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就是动感迄天吼较晚来等大家，所以迄当阵啊一定咧食便当，他正在吃便当，所以呢，
而且那天。而且那天刚好又感冒啊，然后一直鼻水流不停，然后我就一直在呛屁这样，
所以 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听到迄个包馄饨的声音吼。
嗯，
系啊，啊，过来就是，嗯，其实吼，老实讲，阮两个迄间嘛是听得很过瘾。
对，没错。
嘿，因为一和伊有一寡较独特的见解，以留学生的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经验，然后看到了一些事情来跟我们分享。
嗯，
嘿，啊，也有大人有跟我讲说。跟我讲说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请他来了，我那时候一听到我一听到这样讲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要再请义和来，他说因为他讲到了
一插掉台湾人的心，
嘿，而且一共的都像里里巴啦都说得就真实的让人家很感动，尤其像他唱的那乌鸦灰，
哼，
嘿，其实啊他反面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功要很好啊，
所以后来还要请他来，
没不对
啊，还有预定说但是要再请他来，
嗯，因为上礼拜一和他是从台北下来的嘛，
是
他常常台北高雄台中这样走，那时候他后礼拜有时间我们又邀请他起来起来等待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国外的事情，
是
啊，我们刚才说的这那时候空中的朋友你们上礼拜刚好没听到梁静，那你当个去迄个档案区那边下载来听啊？要去哪边听？请动感跟大家讲一下哈。
好，迄个咱爱去咱迄大地文教基金会有一个网站，伊内底有一个叫做点播站，然后里面就是放有那个杨医师他的录音档，也有我们医师在的天空录音档。那大地的这个点播站怎么去呢？你可以循着之前那个海洋之声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得到大地网站的连结。海洋之声的网站是 www.oceanvoice.org.tw， 海洋之声的网站是 www.oceanvoice.org.tw， 你可以去里面找大地的网站，或者是你直接打大地的网站。大地的网站就是到前面要三个 W 吗？
都可以，
不用，都可以吗？
两个都可以。
你
台湾 TT
好，就是台湾 TT T A I 吗
？T A I W A N T T
点
O R G 点 T W 好，那
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首面嘛，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大地多媒体资料库。点进去了之后呢，再去找一个点播站，点播站里面往下找就可以找到一四代的天空的录音存档，然后里面是以日期来存档的，所以说如果你想听上个礼拜的录音档的话，就是2003-12-17，是的。
好的，非常谢谢这位播音小姐齁为我们介绍了这么详细，
不客气。
那再来就是我要讲一下前几天啊，我有上去用海洋之声的线上收听，听我们电台的现场 live， 就是线上收听，好清楚哦。我听到的是中央山脉之声，在每个礼拜四的7点到9点，中央山脉之声，然后讲得很赞，而且完全没有杂音。
你是用台湾那个听还是 USA？
我是用 USA 的听的。
USA，
真的蛮清楚。台湾我是没有试过，因为我想说，不是说 USA 比较清楚吗？所以我就直接用 USA 听。对。非常的清楚，然后都不会被干扰哦。
是的，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今天我们片头曲放的是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好，有点走音哦，对不起。就是因为啊，今天是平安夜嘛，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嘛，那我们当然应景要放关于圣诞节的歌曲。所以啊，本来这个礼拜暂定的，台湾音啊瓜是我们这个月的台歌哈，我们就先把它暂停，先放圣诞歌曲。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就发现，因为我每个礼拜三从学校要来海洋之声的路上，就觉得车流量就是固定是那么多，可是今天觉得摩托车特别多，然后每个人都是打扮得非常摇摇咪咧，可能是要去某个 party 吧。对，然后车子就呼啸而过，呼呼呼的，还结党营私，结党一群一群的，
写恭喜啊！ 来动感先跟大家讲一下哈，你不是要跟大家讲圣诞老公公这个 mark
哦，对，就是啊，圣诞老公公在以前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白色胡子，然后戴着红帽穿红衣，然后帽子的边还有白色，还有衣服的边也是白色的。在以前，圣诞老公公没有固定是这个 mark。以前的圣诞老公公就是可能各国的风，他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圣诞老公公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在好像是18年或者是。应该是1800年还是1960年，我忘记那个这两个年代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可口可乐在圣诞节的时候推出了一个铝罐的，就是可口可乐在每个年代都会有代表性的一个那个铝罐的形状嘛。那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就推，因为刚好圣诞节，他就推出了这个铝罐，然后铝罐上面就是现在这个圣诞老公公的现在的这个装扮。那所以可口可乐推出了这个装扮这个样子的圣诞老公公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圣诞老公公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可口可乐推出了那个铝罐以后，现在所有的圣诞老公公都是以那个 symbol， 就是以那个 mark
下来。装扮的，
对，下去装扮，
没错。
哦，原来如此，
是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圣诞老公公的 mark 哦，不是说圣诞老公公的由来哦，所以请不要听错。
对，没错。那圣诞老公公的由来呢？
圣诞老公公的由来呢？你说专家？
记得好像是在16世纪俄罗斯，那时候有一个富翁，他叫圣尼古拉斯。
圣尼古拉斯。
他是一个非常爱小朋友的人。然后因为那时候啊，俄国的冬天都非常的寒冷，然后这位圣尼古拉斯就非常不忍心啊，就在每年平安夜这个晚上就打扮，就是收集的礼物，然后挨家挨户送给很多比较贫困的小朋友。然后从此之后，他的故事流传下来了。那么后代的人就已经忘记他叫圣尼古拉斯，就叫他圣诞老公公。
Santa Claus。
对，
原来如此。那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嘛？今天呢、现在啊，大地也有在办一个圣诞感恩祈福晚会。
是。
对，7点半到10点。如果说想要过去一起同乐的空中的朋友啊，可以拨一下这支电话过去询问一下。
24758922，24758922。
今天是平安夜嘛，明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在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行宪纪念日。
是的，
那听说赞家最近有看一本关于宪法的书嘛，那有一些小心得想要跟我们就是 talk。
各位那个线上的观众平安夜大家好，空中的
也不是观众啊，对不起，
听众 sorry。因为明天是圣诞节，也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行宪纪念日。然后其实之前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台湾新宪法，然后就对这个议题其实蛮有兴趣的，然后就自己找资料来研究看看。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这部宪法是在民国35年12月25日由当时的国民大会通过，隔年的36年12月25日施行。然后这个因为当时立定这部宪法的时候大概是在国共内战那个时候，所以很多条文都是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制定。虽然后来经过总共6次的修宪，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这些资料就是我最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才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平时什么是宪法，其实对我们这些本身并不是读法律的人来说，其实根本是一个不切身的东西。然后翻了翻这些条文啊，然后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中有一条是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全体立委1/4提议，就是非经一定的程序是不可以修改的。
哎，专家，那你这样子讲，什么叫做固有疆域？
固有疆域就是固有疆域啊，啊，开玩笑的。固有疆域，其实35年至今的时候，固有疆域，我之前有在翻过其他的书，其实很多国家它都有把它的统治统辖的地方领土给规划出来，像瑞士就是一个例子，它把它所统辖的区域啊都很明显的列举出来，这叫列举主义。然后我们国家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这部宪法，它并没有一个说，比如说哪个省哪个省啊这样子，它只是概括的说固有疆域，然后经过那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然后我照原文来跟大家解释一遍。大法官会议解释第328号，中华民国领土依宪法第四条不采列举方式，而为依其固有之领域概括规定，并设有领土变更之程序及为限制，有政治上及历史上之理由，其所生固有疆域之界定为重大之政治问题，不应由行使司法权之事宪机关予以解释。这个意思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大法官他也不晓得什么是固有疆域，就是反正。
所以就是说，你刚念的那一堆，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除非他本身对法律非常有研究，或者是他是读法律系的。
是的，没错的。
但是重点是，他如果是读法律系的，他看了之后他还是不知道，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解释什么叫中华民国固有疆域。
是的，没有错。我想应该其实说领土的意义的话，国家统治范围内所支配的才叫做领土，那我们现在目前所支配的国家应该只限于台澎金马跟兰屿啦、小琉球之类的，绿岛也是，这也是我们的领土。然后所以很多方面其实这部宪法的确是一部引人争议的一部宪法。
那我有问题。
请说。
刚听你讲的有关于领土那一部分嘛，那我觉得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宪法上面它有没有规定说国歌、
国旗、国号
可不可以更改，或者是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规定这样。
何谓宪法？宪法就是国家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就是它最高的一些组织，它规范的都是大概性的、概略性，它并不会一条一条的举出来，一条一条的举就是法律，然后法律并不能违背宪法。然后刚刚闪亮提的那个问题的话，的确，宪法第二条它有规定国旗是宪法里面有明文规定，但刚刚举出了国歌、国徽、国花，还有
国民的意思，
国民的
国家的名字。
我了解。国民的话，据我观察，宪法上并没有说，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可是他们上面写的就是中华民国规定的事项，所以应该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好清楚哦，就听得我一头雾水。
国民的话就是，它宪法上已经有明文规定，它叫中华民国，除非我们另外订一部宪法。然后可以确定的是，国歌、国徽、国花、国语这些在宪法上。
国语
就是
今麦讲的北京话，台湾
北京话。是的，就是所谓的官方语言，它是并没有入宪的。然后国都的话，其实也并没有明确的指示。虽然这些没有明确指示，并不代表它其实没有一定意义，其实它在法律的层次上面，它还是有规定的。
那专家什么？
我觉得好乱。
就是，你有没有？它上面有没有写说我们的国都在哪里？你有看到这个吗？
没有并没有说我们的国都在哪里哦。
我觉得我刚刚听专家这样讲一讲啊，我这样听我还是觉得好乱哦。宪法到底是？
宪法它只是个概括的规定，
概括的
规定。然后我刚刚提到过，其实中华民国这部宪法有很多是不合时宜的。虽然经过6次的修宪，可是还是修得不大不齐这样子。
就是我稍微来讲一下哈，就是专家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嘛，可
是
这一部宪法是在三十五年的时候颁布的，
36年的时候开始施行。
对，36年开始，一年后36年开始施行。
嗯、
所以说，那一部所谓中国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应该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制定的。
没错，然后。有趣的一点是，国民政府38年就撤退来台，所以他施行在中国当地这块土地上，仅仅施行了2年就被移来台湾了。
意思就是说，金家山谋哈签，他并没有按照我的 size 去改成我要穿的样子，而他还是继续用阮阿爸的 size 哈我穿得到。
哎，无，唔对，就是隔壁只阿狗的衫摕来，我穿我根本想的是同款。
好，这个。
虽然经过了缝缝补补，可是那是袖子的地方跑到那个领口去，领口的地方跑到衣领去，
这蛮有意思的哈。以我们七年、以我们这个战家七年级生的角度来看哈，好，那现在讲到宪法这边嘛，我们稍微做一个休息哈。动感有一则笑话要跟我们分享。
好的，我的这则笑话就是。暴走贩卖机，所谓的暴走不是婆照，不是个婆照，是那个大家都听过那个暴走族吗？你不是
听说从日本
对从日本
过来的，
日本那个暴走这个字是从日本过来的。暴走族的意思就是搞怪那一类的吗？应该那个战家要不要解释一下暴走的？
暴走其实它这个。字是从日本翻过来，就是类似我们的飙车族，那暴走就是说叛逆啊，离经叛道的青年叫暴走族，然后喜欢骑着摩托车这样的飙来飙去的，类似我们台湾的飙车族。
是，然后我现在要说的这个笑话就是暴走贩卖机。某天啊，这个小明、小王、小华，他们在球场上打球，他们是三个不认识的人，然后大家打一打就很热，非常的热，然后要去贩卖机投书跑喝。这时候小明去贩卖机要投书跑的时候，看到小王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小王就投了20块进去，然后按了书跑那个钮，然后因为那时候书跑旁边是八宝粥。然后小王就按了书跑这个钮之后，掉下来是一罐八宝粥，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想说，哎，会不会是错了、啊？然后小王啊，再投20块进去，然后又掉下来，再按一下那个书跑，又掉下来一罐八宝粥，他就很奇怪，他手里就拿了2罐八宝粥，很奇怪的眼神看着贩卖机。然后这时候小华是第三个人，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过来想说，他这次要投八宝粥，刚刚他就按了20块，投了20块，按了八宝粥，结果掉下来是一罐这个书跑，然后看了他就很得意的，洋洋得意的就离去了。然后这时候小王啊，他看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可能要投八宝粥才会掉下来书跑吧，然后他就又投了20块，按了八宝粥一下，结果。掉下来又是一罐八宝粥，然后这时候小明在旁边看了，已经开始在噗嗤的笑了。然后小王很生气啊，就他的脚大力一踢，踢了贩卖机一下，结果贩卖机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又掉下了一罐八宝粥。然后这时候小明就看着小王拿着4罐八宝粥，非常生气，嘴巴还骂着三字经的离去。这就是暴走贩卖机。
所以结论就是这个笑话真冷。好的，空中的朋友们先听一下音乐，请上姐。
Now you are listening Ocean Voice Radio Station. 好烂哦！还有一声 FM 九五点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是拜三，每礼拜三下晚七点到九点的《伊势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闪亮的小螺丝钉，还有动感广播联合主持。刚刚想要秀一下那个。想说要应景一下，讲一下英文，结果讲得哩哩啦啦。
没关系，你可以再讲一次。Merry Christmas, welcome to listen to the voice of
。好，你还是不要讲好了。对，好的。记得这波啊，有我动感，有我动感，先跟大家讲，就是啊，拜日的时阵啊，我去弄他摸的时阵啊。然后有一个妹妹啊，在搞帮我弄他摸。那个妹妹大概她也是七年级生，然后她就问我，因为她知道我们在电台有主持嘛，她说啊，你们在电台都讲些什么？我就说什么都讲啊。然后她就问说会不会讲到政治？我就说会啊，会讲到政治啊。然后她就说，吼，她最讨厌听政治了，因为她说大人很奇怪，讲到政治的时候都非常的不讲理，而且非常的激动，所以她很讨厌政治。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他们对于像那种娱乐新闻呢，或者是就是比较偏综艺性的新闻，或者是节目，他们比较有接受的意愿。后来我跟闪亮讨论了一下，就是像那一类型的节目，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呈现出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可是现在反观一些政论性的节目啊，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讲得非常的激动，或者是互相叫骂。因此这一类型的政论性的节目啊，叫骂那一类型的啊，就很多人不想去听，不想去看，而且尤其是年轻人，他会觉得说，公有政治在给都踢笑，我们在那笑侠，然后也不好好的理性沟通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年轻人就很不喜欢这个谈到政治这个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譬如说我们自己好了，或者是现在在收听的这些听友们，我们遇到说，对于政治不是很了解的人，或者是对于一些观念不是很了解的人，我们应该要试着用非常非常理性，用讨论，就是用闲聊式的方式去跟他们讲我们要表达的这个诉求，然后让他们在闲聊中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吸收，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可能就像一块这种海绵嘛，然后他们可能吸水力很强，可是你一下子给他太多的水，他马上就会溢出来了，就会太饱满了溢出来。你为什么不要就是慢慢的给他，慢慢的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筛选，自己去筛选他们想要的。然后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跟我提到说，他觉得说，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是会有一些那种经济的压力，然后他就说他。之前有听到我在讲一些关于说哦，他要为台湾好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说那样子对他那种人而言，他觉得是太遥不可及了。他要的只是说他现在活得很安全，就是很在台湾生活得很安全、很平安，然后不要一些动荡就好了。然后他这一阵子不是这一阵子，就是有时候会看，会陪跟朋友会。可能朋友转到一些政讨论政治的这个节目，然后他说他是看到那个赵少康的政治的这个节目，然后他说赵少康的这个节目就有讨论到那个阿扁总统的这个防卫性公投。那大家知道赵少康是属于哪一派的人吗？然后我们听众大家都知道嘛，然后可是对于他那种不知道的人，他会觉得说阿扁的这个防卫性公投就是要挑衅中国，然后就是你就是要挑衅中国，然后要引起战争，然后我们就是会害怕战争啊，所以就很觉得说你这种挑衅的动作是 非常的不智之举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是以前的我啊，我一定会跟他开始跟他辩论，也不是说辩论，开始跟他讲为什么要有防卫性攻守巴拉巴拉讲一堆。可是今天呢，今天他跟我这样讲之后，我没有跟他讲什么，我只是跟他说，台视有一个这个谢志伟呛下的这个节目，他讲的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很温和，你可以看看哦，你可以先看看这样子。我觉得我不用急于一时跟他讲，我只要慢慢的让他就是带那个点进去，让他自己去看，这样就好。我也不知道未来期望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可是就是尽力的做就好了。也不是说尽力的做，就是怎么讲，因为如果说这时候我跟他极力的反抗，跟他极力的讲，跟他极力的怎样怎样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太激动了。他说，因为他的观念里面就是台独分子很激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不喜欢说人家用很激动的语气跟我讲，你只要丢个点给我，让我自己去搜寻，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今天就跟他讲了这个节目，然后看他可以去自己去看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目前社会上大家真的是需要这个理性的诉求，而且是用非常温和的闲聊的方式讨论。
听了刚刚动感讲的这些话，其实我个人其实蛮赞同的。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喜欢政治，原因就是觉得他太激动啦、太暴力啊、太悲情了。其实如果要引起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的话，我觉得以理性为诉求的话，以现在的判断能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像最近在看那个东森新闻，有一件那个晚上主持的大话新闻，我个人也觉得他是蛮理性蛮客观的 APP。 他不会说某个政党的不好或哪个政党特别好，他就是请列举的方式说，其实他国民党也好的地方啊，民进党也不好的地方，来这样子做个评估。我个人觉得是一件蛮值得推荐的一个谈话性节目。
好，刚刚好两位都讲了很多。其实上个礼拜一和他有提到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台湾这个现象，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做，怎么去爱台湾。
是的，
可是其实爱台湾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啊。比如说像我就会带一副筷子在，就是带在身上，就是你都不要用商家提供的免洗筷
对，包装袋啊，
对，包装袋，然后或者是自己带锅子去装你买的东西，就是从小地方做环保开始，这也是爱台湾的一种啊。你不要觉得说，刚刚我一个人在做你啊，那人干嘛我就奇怪，可是其实不会，你只要影响到你身边的人，这也是爱台湾的一种啊。那再来就是讲到说，刚刚站家他有讲到说哈，大话新闻嘛哈，其实，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多讲好的，我们自己都有判断能力的。我们想要听到的是，到底这两组候选人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你跟我们讲，我们会自己去判断，而不是要一直听那种攻击对方、谩骂的言语。
对，像之前呢，那个国民党的文宣那个广告嘛，
义在京城，
不是那一个，就是说什么看病啊，然后
现在这一支
嘛，就是看病健保都要给付那个。我觉得这一支让我看了就觉得格调很低啊，就是为什么不是宣扬说自己的理念，然后就是跟大家讲，就是等于说推销我自己好的地方，而是去攻击对方坏的地方。我觉得这种行为是格调很低的一种行为。
讲到这里，我就可以讲另外一个反证了，就是他的国民党之前的第一个广告，他讲的是义在京城。我觉得这个广告，好在哪里？就是好在他没有攻击别人，他没有攻击别组候选人，或者是讲了很多关于不好的话。对，他只有讲说啊，连战是台湾人，他是台南人，讲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到他到底是不是 真道道地地的台南人或台湾人，这方面我们不做评论。可是至少我觉得他这广告好，就是好在他没有攻击别人。
对，所以现在那个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现在年轻人反而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真的说，就像那个加州州长阿诺那个选举好了，他不是选前好像几天还是几个礼拜，对手用他这个有一个性骚扰案来攻击他，结果他反而上了。这个可以看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就是不好的报道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不要努力的宣扬自己好的那一面呢？然后因此，因为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说，只要是攻击对方，就是一直说对方坏，只说对方坏，我只要是有出现这种广告的，我就觉得他不会，就是不会去支持做这种广告的那个政党就对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当你用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有四根手指头都是指着自己的。
是的，没错。然后而且关于说什么这两党的候选人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其实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自己也可以判断出来。就算你不支持任何，好，就算我如果说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然后姑且说他们的那个理念呢，他们的这个政策我都不清楚，以这种条件下我来看的话，当初可能也就是两边可能就都是无所谓，就是啊，就是懵垮懵垮这样。可是连战他说出了一句说留给后代子孙来处理，就是那一句话之后，对，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话。其实他说出这种话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判断说哪一个我们应该要选的是一个负责的一个人，而不是说留给后代子孙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句话而让年轻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再要我们背之类的话。对，
那其实刚以上讲的这些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台湾的问题是在内不是在外齁。其实台湾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它不是国外问题。就是像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它在阿拉伯半岛那边嘛齁，那它的周围都是一些阿拉伯回教的国家，只有以色列它是属于犹太教嘛。但是它还是可以在这么一个虎视眈眈的环境之下齁，全国都能够团结一致，因为他们知道说只有全国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够抵抗周围的回教国家。就像是好，这一阵子吵得很热的台谍案，当有人在批评你家的人攻击你家人的时候，你是会加进来一起攻击他，还是要保护自己家里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台湾所最欠缺的吧。我们还没对外抗争之前，自己内部已经开始混乱，我觉得这是应该好好反省的一件事情。
其实啊，如果说今天啊，我们台湾不管是哪个政党，然后可是就是一致的为台湾这块土地好，然后一致的就是炮口对外，然后不要说联合对方来攻击自己人，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方动不了我们的。
没错，
是的，
对。那其实刚刚讲的这些讨论的这些话题啊，也可以用心理学的的行为来解释哈。
是
一个就是叫做从众行为，
从众哪个从哪个
众？不是温迪，从众即服从服从的从，然后民众的众，从众行为。什么叫做从众行为呢？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实验，我拿两颗橘子放在桌上，然后我问站家说这两颗是什么，站家回答我说是芭乐，然后我又问杨医师说这个桌上的这个是什么水果，杨医师又回答我说这是芭乐，然后我问台长也回答我说这是芭乐。当我问到动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就也跟着回答芭乐。这个叫做从众行为。等一下，那好，站家你先讲。
其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中国的成语，叫做指鹿为马。
对，其实这个实验呢，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实验。那实验结果就发现说，如果这个当受试人，就是接受测验的人只有一个人的话， 通常都不会选择错误的答案。
嗯，
可是如果除了说接受受试者除了他之外旁边还有很多人，那旁边的人都选择错误的答案的时候，平均有 37% 的受试者他也会跟着选出是错误的答案。
嗯，
可是当事后如果我问那位受试者为什么你要选择错误的答案的时候，他就回答我说因为受到团体压力的影响，而且别人都这么选，他就以为说也是要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用到我们现在的现象吼，就是我们都知道要走台湾路，可是当你身边的人都不认同的时候，你就觉得会摇摆不定。好，那接着我说下一个也是心理学的例子吼，叫做心理反感。比如说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很喜欢，然后价钱也很漂亮，就是觉得很合理，这样我想要买。可是 sales 他却销售员他却走过来一直跟我推销说啊，这件衣服很漂亮，你穿得很合身哦，请看那 video 赶快呢，然后讲有一堆阿里不搭我欣赏的东西，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反感，就会不想买，这个叫做心理反感。就像是我们上次有位网友叶子，他有在伊斯代天空留言板那边留言说，当初要不是他自己发现他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的话，而是在那个阶段同时由别人来一直告诉他说你就是台湾人，你就要走台湾路，我跟你讲你就是台湾人，你绝对不是中国人，那他一定会非常反感，他一定不接受他是台湾这个事实，而是他是由自己去发现的。
是的，没错。
对，有以上这两个例子吼，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老公借狼他的自我判断比较低，就自我判断性比较低，而且他本身又比较不独立的话，人家说什么他就很容易受到影响，跟着别人去走了。
是的，没错。这个就让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最佳写照吼，就以我为例好了，我就譬如说我想要做我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也会去做的时候，如果说父母一直跟我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就偏不这么做，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我自己来做就好，你不要一直跟我讲，我会觉得很反感很讨厌。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样，就像那时候以史瑞克为例好了，他是属于那种你刚刚讲什么比较低，
自主性跟判断性比较低。
哦，对，然后人家跟他讲了什么，他就会觉得，哎，今天遇到国民党跟他说国民党那边好，就说啊要支持国民党啊；今天遇到随便民进党那边这边的跟他说民进党那边好的时候，他就啊要支持民进党。就是他是比较没有那种自主的判断力，可是他是那一票是他自己身上，他希望说我们大家多给他一些线索，让他自己去发掘，而不是说，因为像那一阵子我一直跟他讲，太急了，把他的观念改过来，可是他这样子反而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跟我讲，让这样会让我很讨厌阿扁总统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哎，不行，我们给他线索就好，让他自己去摸。现在年轻人就是需要大家给他线索。好，
讲到这边吼。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可以讲，就是我们学校都有一些前一天或就是前几天的旧报纸让学生拿吼，就是免费送给学生。那我那一天拿的是台湾日报，我就带回教室去看，结果我有个同学看到我拿报纸，他就问我说，哎，刚才在给你旧来看，我说可以啊。然后他拿去之后，他发现怎么都是，因为台湾日报大家都知道嘛，前面的版面比较多篇幅是在讲社会政治方面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对。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他就看了演义版之后，就把报纸还给我。啊，我就问他说，你不看前面吗？看一下嘛。就是，毕竟多阅读，他才可以帮助你去判断一些事情的真伪嘛。结果他就告诉我说，可是。现在的政治啊这么乱，都是骂人的啊，而且我也看不懂，我不想看。讲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很担心，因为我 我不知道他这样子的话，明年要怎么投下他那一票去选总统，
因为他对于两边的候选人都不了解，
而且漠视，
是，
对，对，应该是要多了解你支持的候选总统候选人才是对的啊。
嗯哼。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同学啊，也是很多都会，很多人对台湾了解的很少，而且他们只凭着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片面的消息，他们就觉得那是事情的真相。
没错没错，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身边就有非常多的这种朋友，
而且甚至是他们家里如果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然后大部分的同学都会跟着家人的选择走。嗯哼，
对。
那其实我们的民主是，我们很多民主都是由上一辈一些有自觉的台湾人争取到的，而且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哦，并不是很久以前哦。你看有多少那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抱着那种被杀害的危险，然后牺牲多少人才换得到今天的民主自由。
嗯哼，
嗯哼，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在政治啊，然后在地理啊，历史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对，讲到这个台湾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今天在上网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啊，网络上面的新闻，那其中有一个他就说，那个台湾我们不是有一个北回归线经过嘉义的水上乡吗？然后他说，北回归线是北回归线没错，经过嘉义的水上乡吗？然后他说，现在这个北回归线已经距离水上乡1370公尺了，
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那个北回归线正在移动。然后就是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北回归线那时曾经是在嘉义市，然后之前那个嘉义之前是后来在水上乡嘛，现在已经跑到它后下面那边的一个这个国小了，那边对了，对，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台湾的地方，台湾的地理，就是我今天看了这个才知道，因为以前都不晓得，也没有老师也没有教过，学校也没有教过，然后所以那个新闻就说嘉义县市政府啊，可能有计划说要不要把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都做一个类似水上乡的那个标，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一个标志，然后让就是变成说是一个活地理，让学生知道说，哦，原来北回归线不是固定不动的，它是曾经经过这么多地方的，而且是有这个轨迹的。
这真是个非常好的 idea。
那个蛮有趣的哦，
对，很有趣哈、哦，没错。
好，那今天呢、啊、我们邀请到赞家来我们的电台啊，当然也不能够这么轻易的就放他走。
是的，
来吧，听说你要准备一些很丰富的资料要跟空中的朋友分享哦。
最近在看那个台中市古根汉博物馆，纷纷扰扰，然后就自己蛮有兴趣的找一些资料来跟听众分享一下。那我们先从史前文化开始来讨论好了。人类出现在至今，已有2至300万年的历史。2到300年的历史，而人类发明文字来记录的历史，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要了解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文化及历史，唯有透过古代人类所留存文化遗物及遗迹来加以研究。其实世界上很多先进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它的历史和文化，莫不将考古遗迹视为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尽力的去保护它们。因为这种遗迹很脆弱，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挖掘破坏啦，或者建设，它很容易消失了。只要一旦它消失了，很多文化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将它追求回来，这样子来讨论。然后说到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大概是在约西元1624年，荷兰人占领现在台南市一带，算起来到目前还不到400年的历史。但是，
所以赞家，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400年的历史应该是指文字有记载的部分，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何谓历史？就是有文字开始记录才叫历史。然后没有文字之前的那些，并不说它没有历史哦，只是说它是史前文化。我们要靠着考古，他们留下一些遗迹啦、啊、建筑，比如说那些捕鱼狩猎的工具来考证他们这样子。然后，其实，在1624年，已经有许多原住民的族群在此生活，但很可惜的，由于原住民在当时的传统上并不使用文字，所以并没有把一些留下只字片语。但是非常幸运的，它却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文化与艺术资产。然后，台湾最早发现的原住民大概是在距今约20000年前，然后这些数字都是经过美国实验室利用碳14测年法所测定的，并不是我们随便说个数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20000年前，我们至今居住的这些土地上已经有人类在上面走动了，这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情呢？
两万年前
啊，是台湾吗？
其实台湾每年的地形都在变动，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台湾这个形状，也许在20000年前只是个岛，或者是一块区域而已，
或者是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或者是那时候冰河时期跟目前的
非洲
大陆啊、美洲大陆，那可能是一块非常大块一个土地这样子。
嗯哼。
然后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古根汉遗址上面，我们最近其实不是最近，民国91年就发现了惠来里遗址，
惠来里遗址，
然后，
大家你是不是要先跟我们讲说台湾有哪一些之前发掘到比较古早的文化呢？
是的，要介绍，现在当然是要介绍台中。台中最早发现的史前文化，应属于在台中盆地东侧一个叫军宫里所发现的牛骂头文化。牛是魔那个牛啊，骂就是骂人骂，牛骂头文化。然后经过测定，距今约4000至3000年前，那大概是中国历史有历史5000年前，所以我们并不输他们哦。4000至3000年前，台湾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人类在活动了。然后后来里遗址最初发现是在民国91年，有一位东海大学的学生将一些遗物啊送到科博馆去鉴定，然后科博馆也在民国92年3月6日开始挖掘，然后经过美国实验室的碳元素测定，遗迹所出土的文物，其中有一件约是3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神文陶文化，另外一件为距今1320年前的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灰黑印文陶文化。讲了这么多年份啊，文化有的没有的，其实重点就是说，台中这片土地上不止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而已，其实它显示着我们包含了数万年前的牛骂头文化及番仔园的两层文化，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土地。好，现在就是小聊一下古根汉博物馆这样子。然后20世纪末期啊，全世界各大城市都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如市区的老化啦、人口的饱和啊、环境的污染等等。主事者呢，无不都想积极的转型。而几经平常之后，高科技及文化产业好像也都已经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趋势。但是受到近几年的经济普遍不佳的影响，全球各地哦，不仅是台湾而已，全球各地的许多新建的大型的公共建设啦、文化艺术中心，都相继出现了暂缓停工的尴尬处境。然后，当然，单就文化议题来讨论的话，文化建设绝对是一门必须持续走下去的路，为了让后代子孙能更了解我们，也让他们有更丰富的生活，我觉得文化跟教育绝对是不可废的一个现象。然后在讲古根汉之前，我们来先讲一下，也许有听众并不是很了解 何谓是古根汉博物馆？古根汉博物馆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集团，它在全球各地总共设了五个分馆，然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位在于西班牙的毕尔包博物馆，然后又称为毕尔包效应。毕尔包原本是西班牙一个已经没落的海港，它曾经是西班牙仅次于首都马德里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但由于城市的老化啦、经济上的因素，它没落了，非常可惜。但自从古根汉博物馆自1997年开幕以来，五年内共吸引了550万以上的参观人士。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台中市市长胡志强一定要坚持想要兴建古根汉的一些部分的原因，因为他吸引了大量的人潮来台中市参观，而且单单在古根汉那个毕尔包这个地方就创造出了1.4亿美元哦，折换新台币为46.08亿元的税收与财富。五年内一个城市能创造出这么巨大的财富，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重要的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更是为了毕尔包这个本来默默无名的渔港带来了近200亿元新台币的周边收益。就是这200亿元，它不仅仅只是参观博物馆啦，就是带动商家啦，然后购买东西啦，一些费用，然后更让原本新岛化的城市有了新生的活力。
好，其实啊，站家他很认真哈，因为他准备了这些资料哈，收集了很久，所以刚刚他都要聆听到的，拢是伊家己安尼叽哩叽哩，家己想了下了来哦。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听他讲到一些关于古根汉的东西嘛，那我先问你一下，现在目前世界上到底古根汉博物馆有哪几个地方有？然后有几个分馆？嘿，对，有几个分馆？
好的，目前古根汉在全球总共有五个分馆，也就是德国柏林分馆、纽约分馆，跟美国拉斯维加斯分馆、意大利的威尼斯分馆及我们刚刚提过的西班牙毕尔包分馆。
西班牙毕尔包总馆，它是本馆吧？
这个应该是分馆。
分馆，对。那总馆在哪里？
总馆是在美国纽约。
那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目前这么多个古根汉分馆、博物馆分馆里面，就属毕尔包这个古根汉博物馆最有名。
是的。
对，那刚刚专家有跟我们讲到，因为它带动了整个毕尔包这个小渔港的
周边经济的，
周边经济，对啊，包括一些观光啦。
那其他地方的这个古根汉分馆，他们的状况都有像毕尔包这么好吗？还是说很不好？
其实很遗憾的，目前所举的五个博物馆里面，正在持续对外开放的只有柏林分馆、威尼斯分馆及毕尔包分馆。美国的纽约苏活区分馆跟拉斯维加斯分馆都已经陆续的关门了，因为受近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观光客锐减而遭到关门的命运。然后很多听众是不是问啊，是不是台中只要盖了古根汉博物馆，台中也能像毕尔包一样呢？当然不是，古根汉绝对不是所谓的仙丹妙药，美国仙丹。西班牙毕尔包古根汉博物馆，它一定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因素存在。台湾台中是否有这个能力呢？其实我本人是抱着谨慎的态度来面对这问题。许多成功经验的背后是有许多失败的案例在后面支撑的。像台中其实本身的一些硬体设施、交通设施并不是那么的便捷方便。那如果现在一个国际型的展览博物馆来到台中进驻的话，是否是能带动整个潮流呢？这个应该是有待主事者更进一步审慎的思考才是。
那现在这个古根汉博物馆嘛，美术馆就是已经纳入这个十大建设里面，
十大建设里面，新十大建设里面。
对，那可是你刚刚这样子讲下来，又不一定说是100%成功。
是的，是的。
该怎么办呢？
那我先小讲一下哈，就是 在西班牙毕尔包的那个古根汉博物馆啊，其实是因为西班牙它本身就已经它的文化啊历史有一定的程度，而且咱拢知影讲巴塞隆纳的地西班牙嘛，就是迄个应该
1992奥运
的地点巴塞隆纳。那在巴塞隆纳那边，在巴塞隆纳那边呢，像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伟大的最伟大的设计师，也可以说是美术师高地，他所设计出来的圣家堂，吼，已经盖了100年了。那预计还要在100年才能够盖好，像等等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要在100年才能够盖好？
因为它有它许多建筑物要克服，它比如说它盖了第一层之后，它还要第二层才能持续盖上去。然后有些设计是100多年前就已经设计了，然后很多设计图啊到现今都已经遗失了，所以还要经过很多设计家去设计思考这样子。
嗯哼，对啊，所以其实一个东西要成功，并不是单单就一个所谓的毕尔包效应。就是那个我们称为毕尔包奇迹，并不是说盖了一个古根汉博物馆就会整个带动你上边整个台中的一些
周边
的你想要的经济啦、观光啦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其实今天站家来这边呢，想要聊古根汉博物馆，并不是说古根汉博物馆它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在十大建设里面嘛，那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带动整个大台中，一定要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你们刚刚讲到惠来里，然后又讲到古根汉，那你们没有把这中间串联起来，为什么惠来里跟古根汉有关呢？
其实我现在先小提一下好了，其实七级从化区本来里面的惠来里有许多空地上本来是那个后来里遗址的一些地方，然后由于市政府的一些公共建设啊，然后还有一些百货公司设立的话，其中已经有部分的遗址已经遭破坏了，所以我想借由这个文化跟政治跟经济的角力做一个串联，这样子能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
好，那你可以分析一下吗？后来里跟古根汉。
惠来里，
等一下哈，就我所知，站家他准备的资料在古根汉博物馆这边还没结束哈，我们先让他把古根汉这边先跟听众做一个 ending 哈。
刚刚我举的许多例子都跟为什么古根汉博物馆结束都是跟经济有影响，那也许有人想说，那在台中新建古根汉博物馆大概需要多少经费呢？没错，财政上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根据我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博物馆新建预算约为64亿元，不单是硬体设施，其中还要有12亿元的权利金给古根汉博物馆基金会，然后7亿元的古根汉文化周区规划，听来听去都是以亿为单位的，相信各位听众都是非常的在冒冷汗这样子。然后并不是我们花这些钱之后我们就可能开始赚钱哦。虽然中央政府已经承诺要将补助50亿元的经费纳入为那个新十大建设里面，但台中市第一年能去自行负担31亿元，这笔经济必定会排挤到其他的经费，如教育啦、医疗、交通等等。所以等到博物馆正式启动之后，正式营运之后，又不一定就能说第一年就能赚钱这样子。虽然文化跟经济其实是一道背道而驰的工作，但是我们为了往后着想，是不是也应该更谨慎的思考呢？
好吼，那我这边再对古根汉这个部分做一个补充吼，就是其实我在前年有上过一门课，叫做后现代艺术面面观。那老师他就有提到说，关于古根汉博物馆，他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跟台中市政府做接触了吼。那其实他当初接触跟台中市政府做接触以后，已经闹了一个所谓的政治笑话，因为他当初讲的就是说，你台中起建户你要给我一块地，然后你要把古根汉博物馆起起来，然后全部用好了之后呢，就给我们使用，那使用决定要展览什么东西由我们馆方做决定，那收入 所有的收入也是给我们官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闹了一个很大的政治笑话哈。那前年我所知道的情形是这样子，我并不知道说，在这一次又谈了之后有没有做更完整的配套哈。那再加你刚刚讲了这么多关于古根汉的，那他到底对台中市有什么正面的注意没有？
当然是有帮助的，除了帮助台中站上国际舞台之外，在经济方面带动了观光啊、运输啦、包括商务活动及土地买卖的整体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虽然我们不能奢望说我们有个博物馆，有个古根博物馆之后，台中市就能能发扬国际这样子，但其实内心也是蛮希望它就是能带动我们整个台中市区发展，然后受到一个非常注目这样子。然后刚刚讲了一下下，然后我想跟因为很多观众想说跟惠来里遗址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文化跟历史上面的关系。我们要建一个博物馆，而且是在一个重大古代历史遗迹上面新建一个这么重大的设施，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呢？是不是应该先把里面的遗迹做好一个规划之后，然后我们再讨论是不是应该继续新建下去？但就我目前所收集到的资讯，好像台中市政府就是执意一定要新建完成，他并没有顾虑到惠来里遗址的一些搬迁啊，或者是继续挖掘的一些问题。
那台中市找不到另外一块地可以新建古根汉的吗？
其实当初台中市提供给古根汉基金会并没有包括七旗这块土地，然后是有包含的其他一些地方，但是由于七旗从化区已经经过了比较好的规划之后，然后由他们基金会这个执行长所就是指定要七旗这块地方。可是我们现在说这些就是在讨论，他们还没确实签约，所以我们现在也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真是在七旗这样子。然后我们所希望就是不管他在哪里，我们希望他能把整个配套措施给他做好，当然我们希望台中市是越来越好的。
是的，其实就我目前现在所知的，就是现在关于十大建设的这些经费啊，都是卡在立法院嘛齁。那当初会跟站家讨论到古根汉博物馆跟惠来里遗址这两个话题，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台中市政府对于古根汉博物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给他很多的方便，可是他对于我们原本就在台中的这个惠来里遗址反而不是给他那么多的关注。那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个国外的杂志齁，他还特别来台中的这个地方，然后做关于惠来里遗址的一些采访。那他们当然也有去访问到台中市长齁胡志强先生，问他说他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当有一些媒体啊去问胡市长关于古根汉博物馆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滔滔不绝的讲出他的愿景，讲出他的梦想，讲他的好的地方。可是当有人问他关于惠来里遗址的部分的时候，他回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除非惠来里遗址能够挖到像兵马俑那么具有文物跟那么具有价值性的古物出来，他才会就是对这方面做更多的投入。这一方面是让我觉得比较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他对一个外来的东西这么的就是
这么有兴趣。
对，可是对于你本来在你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却没有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本土现在都讲国际化嘛，那国际化并不是要你全部地球的人都穿一样的制服，讲一样的话，有着一样的文化，而是所谓的国际化应该是本土化。因为就是你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更有兴趣想要来了解你这个国家的文化。
对，就像因为中国有兵马俑这个文物，所以大家会去中国看兵马俑。然后 好像南美洲那边有那个立起来的，就是一个圆柱，人家说
复活岛，
对，复活岛，所以大家会去那边看复活岛。
嗯，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现在你因为像现在我们才差不多接触到未来的移植不久嘛，那我们知道说好在奇奇神话区里面有这一块。有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就投入心力去保存去挖掘的话，势必在以后一定要花更多的钱精神来做这个考古的动作，对对对，
是，
所以才会想说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当然刚好说过我们都是希望台中市台湾是越来越好的，但在做另外在做一个重要的决策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配套措施给做好呢？这样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啊才不会对我们这个地这块土地有所遗憾，
才不会到时候让我们以后的子孙说都是因为你们破坏了惠来里的遗址而让我们无法有一些考证的动作。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并不是说希望台中市政府就要拨一样多的钱一样多的款项去盖古干方博物馆或去维护惠来里遗址，而是希望说台中市政府它是以同样的关心程度去关心这两个
台中市的宝贝。
对，没错。好，那刚刚站家跟我们分享了台湾的史前文化啦、古干方博物馆啦、跟惠来里遗址之后，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齁。好，请说。
以你七年级生的角度来看齁，看这个我们十大建设里面有个苏花高公路嘛。
嗯。
那你觉得在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个苏花高公路啊，它所牵动的经济、生态跟文化面，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其实据我所知，其实宜兰跟台北已经有另外一条高速公路一条快速道路在行驶了，然后苏花高其实只是节省了比如说十几分钟这样子，但是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却是有许多森林啊，一些保育动物的栖息地，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为了这十几分钟而去毁掉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的家呢？这是我个人其实蛮不赞成的。如果真的政府执意要进行这个苏花高高速公路的话，就像刚刚提过，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呢？是不是可以不要经过这些保育地啊、这些森林，然后绕道而行呢？
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
欢迎一下 FM 95.9，各位听众，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今麦你收听的是每礼拜三暗晚7点到9点的一时代的天空节目，由台北文教基金会我动感广播，
还有我闪亮的小螺丝钉，
嘿，共同主持哈。好，接着啦，要甲大家讲的是，顶一阵嘛，有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学运，有一个新的学运开始启动了吼。之前啊，3、4、5年级生他们都有推动这个学运吼。然后之前的学运是为了台湾的这个民主，那可是这一次的学运呢、啊、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一次的学运是对于说，它的主题是强调爱、宽容、关怀、和平，还有温暖。然后这个学运是由这个6、7年级的这个学生所发动的，现在这个年代的这个新学运哈。然后它这个学运的名称叫做万人涌泪计划，就是要收集1万个人的眼泪，然后。为什么要收集1万个人的眼泪呢？这个叫做许愿类活动的这个起源呢、啊，是源自于古希腊，然后罗马、埃及他们的这个传统。当时的人们因为敬畏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就以不仅以悲剧泪水祭天，更以落泪来促使人心的升华与清涤。因为现在的6、7年级生感受到这个社会乱象啊，政治谩骂，大家都漠视的这种现象，然后而发起这个运动，因为他们说台湾社会的谩骂、攻击、谩骂已经太多了，不缺我们这一个，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谩骂，我们只是要发起这个激烈活动，然后把爱传出去，然后在12月26号这一天开始，就一连有3天，然后在北中南这3地啊，大家一起把眼泪滴入一个玻璃瓶里面，然后在明年秋天的时候，把这个泪水透过热气球送上这个喜马拉雅山，空飘起伏。对，然后对于说这个社会谩骂的现象啊，还有那个漠视的现象，柔西今天的准备了一些资料，来，柔西。
对，我这边有准备一些资料哈，比如说，在1年多前，台北县板桥市有一个12岁的女童遭奸杀嘛哈、
嗯，
那时候邻居他们曾经有听到女童的呼叫声，可是在听到这个呼叫声的同时，并没有人过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
嘿，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在台中县，失信女保险员。被分尸的命案哈，其实，在案发的同时，也是有人听到呼叫声。
嗯哼，
可是，这些人他们当初也是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对，
是就是没有动作。
对，没有动作。那还有就是在我们知道大都会区的高雄，他们在这边有一个是性侵害的命案哈。那在发生的同时，也是左右邻居都没有人有反应，因为也是后来有人指出说有听到呼叫，
救命
啊声音啊，可是当初没有人有反应就对了。
好像现在对于说自己受到伤害，就是受到攻击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呼喊，反而不会引起人家注意。譬如说救人，人家都当作你在
对啊，在这边讲一个笑话吼。记得大人曾经有教过说，如果受到攻击或是危险，就要大喊失火了。就是失火啊！来听刚才讲，
会消除
，嘿，因为你阿种安尼话，人都惊讲，是不是你要烧着阮兜啊？所以也紧来走出来。啊，你阿种讲是话救人，安尼无人出来，
怎么会这样子嘞？
嘿啊，就变成有一点是今嘛爹。起码这个时代都有一点嘛是迄种井水不犯河水啊，就是卖发生伫阮兜啊，总是外口的代志，哪像着，哪阵讲是外口的代志，就亲像是新闻头顶看到同款，因为唔是阮兜发生的。
是，
嘿，那 那其实这个呢又可以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今天都讲心理学，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叫做助人行为，帮助人的行为。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嘛，老师啊还有爸妈啊都会讲说啊，我们每天都要帮助别人，尤其是童子军有所谓的日行一善嘛，可是其实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子的行为，反而是看到比较多关于社会的冷漠现象。其实在一个危机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五个步骤啦，可是有三个步骤都是自己可以判断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刚好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有没有注意到只有你自己知道嘛。啊，再来第四个步骤就是知道你有这些能力救他不，譬如说你看到有人溺水，只有你自己知道说你会不会游泳。对，那再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决定要去行动救他或者是放弃救他，这个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可是在这边很有趣的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步骤，因为第二个步骤他是讲就讲现在有危险发生的时候，你要靠你个人的社会直觉来判断讲这个危险的性质。比如说咱现在有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个学生啊，一摔倒啊，老火，一定很多路人都会去救他嘛，吼，去甲扶起来。啊，不过你啊，总看到一个醉汉，然后伊嘛是摔倒啊，老火跌头坑，这个时阵可能就侪人伊都被伸出援手，因为就会觉得说，迄、那个摔倒的学生是受伤者，吼。受害者，啊，不过迄个啉酒醉的人，伊是自作自受，因为伊家己要啉酒醉，所以伊才跌倒倒伫涂骹安尼。然后，啊，不过，佫有真侪时阵是因为，事件不明确啦。就譬如讲，
事件不明确，步骤，
嘿，第二个步骤，嘿，事件不明确。譬如讲，那阵伫个三更半暝，听到邻居，就是隔壁厝内底有迄、那個。查某囡仔咧哭的声音，你就不爱去判断到底即马是强盗抢劫，还是翁仔某咧冤家，也是隔壁迄种无清气的物件。无啦，即个是我乱讲的，就是你很难判断到底是即马是因家的代志，还是真正有人要去因家，有人要你去因家啊，要发生危险啊。所以伫个即种情形之下，大部分的邻居都会很少去问讲，你是安那？你是翁仔某冤家啊？还是有歹人入来啊？嘛，就少人会去敲电话报警的吼。系啊，
因为现在啊，很多人对于说这个翁仔某冤家啊，真都是意见嘛。我咱看像迄豆商那种片啊，吼，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前的那个社会的时候，邻居那个。就是大家都很人情温暖，那些都看得出来。就是翁仔某的冤家，隔壁的邻居也来到劝架，帮忙劝架这样子。可是现在啊，就变成说，如果说这对夫妇在吵架或者是打架，然后邻居过来劝架的时候，那个老公或老婆啊，对，讲这是阮家的代志，你别管，你别来吵啊个，
吵
邻居，嘿，怕人去。
就亲像有足侪诶家长咧教是因家囡仔诶时阵，嘛会讲这是阮家代志，这囡仔是我生，我变咧教是我诶代志，你变惨。
是，
嘿，
起码就是种变成这种很凶，所以没阿讲，那嘛袂当去甲去，就是怎么讲，要去，是要基于说为对方的安全着想，还是基于说是？
好，我要跟好送给你先，好好讲完哦。就是，其实今麦就是迄种危险的代志，拢是伫个我头拄讲的迄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就是，伊唔知影到底今麦是真正发生危险，还是跟他是因家的代志，所以今麦拢嘛，就少人来去问讲到底是安那，所以就会发生那种严重的后果。啊，过来咱来看，真趣味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讲。你决定要去救伊无？的重要关键就是讲，这个重要关键决定在于在场的人多或少。明仔讲，什么叫做多或少嘞？ 比如说我头头讲的迄、那个，那阵讲有一个学生啊，伫个头，跋倒伫个涂骹，迄当中很丢，那敢若有，敢若你一个人，你一定会，你一定会伸出援手，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吼。然后而且没有边啊拢无人，所以你责无旁贷，你就是爱去甲救。那阵讲你无去甲救，你就感觉心就不安的。啊，不过即马，那阵讲，伫个学生啊跋倒的所在。迄当中很丢，有足侪人诶。即、這个时阵，迄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就会不容易出现。对，
就像讲迄巴掌戏咁款吼。
对啊。
边啊就做记者围着在那边看。
即种就叫做袖手旁观吼、嗯，就是讲你阿尊公伫在场的人数越多，会伸手出去救人的行的人可能会更少。
讲到这样吼，讲到他到讲到迄巴掌戏事件的。应该还有吴景发他们针对这个非常光碟在台大校友会馆开记者会的时候，然后吴景发就有讲到说媒体呀、啊，就说像巴掌戏事件啊，媒体就是在那边一直拍嘛，然后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看了这么几个小时的这个电视新闻，看他们最后被谁冲走。他说在国外啊的这个摄影记者是怎样呢？就是国外的摄影记者。像遇到这种情形，他就是摄影机马上往地上一放，人就冲出去救，所以最后摄影机会拍到他救人的画面。这就是可能本台湾的这个媒体跟国外媒体差别的地方吧。
嗯，那中公全部他都要讲的，迄种叫做旁观者效应吼。你现在中公，
你又拉回去了，
我拉回去。那中公全部他都要动感讲的，迄巴掌西边啊看的人愈侪吼。他们就会就是同情心都会越来越低啊，因为大家都会想讲啊，敢那又不是只有我看到，每个人都看到，可是每个人都没有伸出援手，这个叫责任分散哈。
因为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都会想说，哎，旁边的人一定会去救，旁边的人一定会救。就像那时候有一天我在骑摩托车去学校的路上啊，我就我在等红绿灯嘛，然后后来红绿灯之后我就冲出去，然后突然有个人啊，他就是跟我垂直的那个方向的车的摩托车，然后他就突然不知道没有人碰他，他就自己跌倒了。他手骑得蛮快的，然后我想说啊，不要刹车好了，赶快骑过去。然后我想说后面的一定也会停下来帮他扶起来的。然后我就从后照镜看，我从后照镜看到有几个人就是也是一样，慢慢的从他旁边骑过去，慢慢的看，慢慢的骑，慢慢的骑，经过他旁边看着他很久之后，最后还是骑过去了。然后最后有两台摩托车停下来帮他。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那一天去到学校之后，我一直觉得说心里很不安，说为什么那时候不要停下来把他扶起来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现在社会冷漠现象哈，并不是告诉我们的听众说你一定要停下来去做这件事，或者是你一定不要去做。这个当然就会考虑到你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问题的哈。所以，我觉得提出这个东西，只是想说让大家think about 想想这个东西。动感，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吉安看到的例子？
哦，我在。我礼拜六去吉安买东西的时候嘛，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啊，然后那位结账员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可能是那种二度就业的，然后她就是因为可能对操作那一方面不是很熟啊，然后她结账的动作也是比较慢一点啊，然后对不确定的就赶快打电话问啊。然后我结完账之后嘛，后面来的是一个家庭，然后那个小孩子还在推车上面，然后我还在结账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很高兴地拿出塑胶袋跟他说，阿姨，我们有自己带塑胶袋，我们要用自己的塑胶袋装哦。然后那位结账员就很有礼貌的笑笑的跟他说好，等一下这样子。然后我结完账之后嘛，那个我后面的那一家人啊，他们好像。我看那个东西是好像是从那个卖场外面买，因为那个吉安大家知道说外面有一些商店嘛，然后进入卖场又是不一样的结账系统，就对，他可能是在外面买小孩子的鞋子，然后买了之后提进去，然后那个鞋子是新鞋子嘛，有用塑胶袋装着，可是没有绑起来，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结账员就不确定说是不是他们卖场里面自己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就要打电话询问一下 就是他拿起电话有询问的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个爸爸突然就很凶的说我们那时候要进卖场的时候，你们跟我们讲，你们那个服务人员跟我们讲说不用封起来，那为什么进来之后你还要问什么，就是之类的责备的口气，而且越骂越凶，越骂越凶。我就觉得说，哎，现在到底怎样？那小孩子在旁边看，哎，然后爸爸骂得这么凶，然后声音大到好，五六个结账台都有，到五六个结账台之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就觉得哎，这个是什么的现象？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大声哦，就觉得很想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好，那我觉得刚刚动感讲的那一位先生哈，他的行为哈，听完他讲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的人格啊，是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缩影。
是，
对，就像是我们看阿扁总统，或者是看宋楚瑜先生，我们暂且不要讲说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可是哈，有一句名言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认错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犯了错还不认。啊，这个留给大家慢慢去想哈。那大家，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之前在路上遇到的那个例子，
像。有开车的朋友的话都大概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开车的话可能在路旁边啊会遇见那个车祸死掉的小猫小狗啊，因为前阵子我家的小狗有一只才不幸过世，这样子其实心里蛮难过的，然后就听到一些杨医师的就跟我们指导说啊，如果看到这种路上小猫小狗的话，你不要不理它，移过去这样子，你就把它给移到旁边的，比如说用塑料袋装起来移到旁边去。虽然我们不可能就是当时帮野蛮住，其实起码我们帮助它，不要再让那些大卡车啦、轿车这样移来移去这样子。
告来告去就对了。
告来告去。其实有好几次都是跟那个闪亮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看路上就停起来，拿下去帮处理一下这样子。然后前几天有一次我刚放假回来，一个人开车开在路上，那时候是清晨，还蛮早，路上车子蛮少的，然后就眼角一瞄，好像就一滩东西，
又看到了
一滩东西在地上，那时候其实蛮赶着回家的，然后心里又犹豫说，都已经看到了，如果只是因为旁边有人自己在做的话，那不是只做表面功夫吗？然后又想到说啊，想赶快回去，我回家睡觉。然后其实到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那个比较懦弱的方面，我就把车停到旁边去，因为那条路车子还是虽然没有很多车，可是车子还是开很快，所以我就小心翼翼的开在就是拿着车带啊走到路中央去，结果发现那真的是去狗狗，你知道吗？对吧？其实那
等一下，我就问一下哈，这一次是猫猫还是狗狗？
应该是狗啦，
看不太出来哈，因为我再补充一下哈，之前我们两个。是在一天之内连续捡了一只猫一只狗，然后那只狗两只狗，然后那只一只猫一只狗啦，因为我们一次是在往乌日的复兴路上，然后那个狗还蛮大只的，因为刚刚才被对，然后宣血满地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是刚下大肚的交流道，然后看到的是。就是压的已经扁扁，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垃圾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全部都是扁的，看起来毛毛的，应该是猫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中投公路上面，我们真的就是下了中投再转一圈绕回来中投公路上，把那个看起来应该是狗的东西吧，因为它已经没有头了，把它给处理起来这样子。好，请继续讲你刚刚那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宠物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就是。贵贱之分啊，我们这么疼自己家里的动物，那为什么对路上的流浪狗，虽然我们不能给它及时的帮助，但起码我们人在它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下车尽我们一点点的心力，不要再让它就是过世了，然后身体还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这么一点点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站家这样讲应该是也是同理心的一种嘛，
没错，同理心。
对，那其实他讲完之后还有个重点，就是车上随时要放，就随车上随时要放着塑胶袋跟手套，以免随时遇到一些那种
狗。其实在开始几次的时候，因为那天早上回家路上就是刚 刚就是处理完嘛，然后早上来吃卤肉饭，其实蛮吃不下去的。
好，现在有 call in 电话是不是？那我们来接一通 call in 电话。现在天空你好，
快点，
快点什么？快点，
快点，
这个听起来像是北极的
吧？快乐，
生日快乐！快乐这是我们大地的一些志工吼，打电话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的。
对对对，
在那边情形怎么样？真的、哦，现在那边情形怎么样？
现在哦，就是一边摸彩，然后大家一边唱歌。然后呢，我们一开始是先有大地之声合唱团的演出，然后再从台湾音乐合唱团，
台湾音乐合
唱英文歌哦，
唱两首英文歌。
对啊，
嗯。
然后你们在那边辛苦了，加油加油！
没问题，要等我们回去啊，不要太早结束。
有两颗汤圆这样。
有两颗汤圆，我们三个人分吗？恭喜你，你是今天第一位 call in 进来的观众。
因为我刚刚打的时候想说你们是还没有开放 call in 的。
哦、oh, ，就现在这么乖，没有说开放 call in 就不打吗？就想说也没有人打进来啊，然后就。
我现在这边还蛮热闹，今天大概来了，估计大概二十万左右吧。
哦，二十
万人是不是？
现在估计目前大地那边有二十万人是吧？二十万人。
对。好，辛苦你们了，
没问题
啊，
圣诞快乐。
好，圣诞快乐。
嗯，好，拜拜。好的，刚刚各位空中的朋友，空中的朋友，听到的是咱伫个大地的特派记者，就是顶个来迄个叫做步步高升的夜。好，今嘛现在还有可以，我们继续接哈。
一在天空
你好。
你好，三位小朋友。
是的，三位小朋友。
啊，你们有这个爱国的心非常好啊哈。啊，很难得你有本土化的精神啊，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既然是在台湾生长的，你其实爱自己的土地。有一天，比如说你移民到在美国的话，你也要同样相对等的要爱那一块美丽的宝岛，一样的道理啊。
是。
也没有会说，哎，对，假设是这样子啦，那你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有国家才有尊严嘛。到国际之间，人家肯定你的话，对你的肯定，你受到尊重，你自己心理上也很舒坦，说，哎，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出来的民族。这样子的话，你在国际之间感觉的说，哎，我出来就代表什么赛道？那你现在像中华民国，你国际之间没有办法给你肯定，然后动不动就是跟中共啊是一伙的，啊，一周原则之下。你这一种屈就在人家的屋檐下，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脱这一种被压迫啦，哦，被语言限制啦等等这些，所以说也很难得有你们这些年轻这一代哈，以后都是你们的天下的啦。以最主要是说你们有这份心，将来也希望说你可以去把它宣扬，包括你的同学啦、你的邻居啦，这样子以后你出国。或是到哪个任何一个世界各国，人家会尊重你，
对，
这样你才有尊严呐。
对，
你不要说被蒙蔽一上啦，有些被国民党那个教育的，现在已经是说实在的，好像生活道德观念长个都没有了。
嗯哼，喂，咱几位阿伯吼，可能是用行动电话吼，现在有点断讯。好、哦，叔叔，我们这些烦男者叫叔叔，烦女者叫阿姨，好吗？
好，谢谢。
那我要进吼，啊，这边有时间再个 call in 进来吼。其实我刚刚让汉语的听众啊，包括我们在前几次都有一些像是皮小姐啦，或是有位先生，他们打进来的电话都用非常理性的角度，然后诱导我们这些小朋友慢慢去想，比如说。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就像是你学费是交给冯甲，还是交给静怡，还是交给东海，是完全不一样的福利跟制度这样。
对，没错。
那
用这种角度来引导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对对，那我们继续接call in。喂，你好。
喂，你们好。
你好。
哎，你们刚刚有提到那个
三先生吗？老燕。
哎，对。你们刚刚有提到那个骨干菜
吗？
我自己看到一个跟骨干菜有关的新闻，里面好像说什么要付什么定金，然后我们说，我忘记他大概意思了，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他的跟他处理跟钱有关的事情之后，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我觉得有非 那个谷歌他这边的会有被他们砍油的那个嫌疑。
对。
然后他是有看到那个就觉得蛮可怕，也难。哦，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今天各大报纸上有刊登跟台中市政中心还有谷歌探新闻里面，这一个是我们台中市东南区选出来的立委陈福文。
对，陈福文立委。
他也是星期六傍晚5点到7点有来主持的哦。那你如果对陈福文议员不太熟悉的话，今天各大报纸有的报纸你好像可以看到他的照片。
有，我们刚好上节目之前都有，就是有看到这样。
其实我觉得说，如果谷歌探的那个是谷歌探的那个美术馆真的盖了之后，反而是浪费了我们纳税人那个钱的话，我觉得干脆不要算了。而且听说他在别的分馆竟然还有关门，那我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如果大家想要那种很现代化美术馆，那我想你如果真的要国际化，如果知道说他的背景有点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再跟他合作。那我想下次台中如果要选市长的话，或许民进党可以针对这个好好的那个下手，因为我觉得吴志强本身他应该除了谷歌探这个事情之外，他其实其他部分我倒觉得说他的宣传效果上应该是蛮不错，就说会让很多台中市民都觉得有支持他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谷歌探应该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从那个地方好好的挖这个洞来下手。那最后就是说如果谷歌探盖不成，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七里通化区除了有星光三月，除了有老虎城，除了有一蝶百货之外，那是不是我们干脆盖一个，干脆也规划一个惠来里那个遗迹的
馆，
让我们去那边吃就说去想象一下，那边只有那些之前的那个原住民住在那边，可是那边都还是很乡下。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他那个地方其实也是蛮乡下的哦。
嗯、
就说反正就是那个地区，让你想象一下他以前很乡下的样子。就说也可以避免说他以后如果全部都是房子哦，全部都是星光三月，全部都像一点那样子挤成一房，感觉是蛮奇怪。那刚好有这一些那些遗迹的话，我觉得可以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那我希望说，我们台中市政府是可以考虑到这方面。好，谢谢。
好，谢谢。
就刚刚那位先生的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台中市政府没错，他的确事前话先出了七千万元给谷歌和基金会，然后这笔费用当然是就是设计费啦，跟事前一些规划。其实我蛮赞成这个规划的，比如说我们建一栋大楼好了，然后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事前评估都不用做，比如说问意见啊，一些比价事情都不用做，直接东西买了就盖，然后盖好了之后觉得不合适宜就不要。其实我觉得七千万元如果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我个人也是可以接受，因为他并不是说把钱送给对方花，只是请他做个评估这样子。然后我手边还有个资料，就是麦肯锡这个公司，他对全世界博物馆在2002年参观人数做比较，法国的罗浮宫名列第一名，他每年的参观人数有580万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名列第三，每年参观人数有540万人。伦敦的国家画廊名列第三，有490万人哦。然后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让各位猜猜，居然是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博物馆，有
第四的
博物馆哦，总共每年参观人数有270万人。然后全球古根汉全部加起来哦，还排名的第五是260万人。然后第六名是故宫，
你是说台湾的故宫吗？
是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两个博物馆是名列
前十名
这样子，
每年参观人数。他是委托由麦肯锡这个国际企业来做的评估，暂且不要去管这份那个评估报告。
刚刚说古根汉博物馆是指全球的分馆加起来，还是说某一地的分馆？
它应该是某一地的分馆、所以如果不就这个测验卷的那个来做它真假的话，像我们台湾排名前十名里面就有两位，其实是一件蛮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蛮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的，而且台中目前就有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在
馆， 还有国美馆，台中
哦，就是
美术馆，
还有美术馆，就是台中就有了美术馆跟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两个。
嗯哼，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那边走走啊。
对啊，还是要多肯定自己的东西呢，
是的，
不要跟着一些不是很认识台湾的人唱衰这样子。那动感这边又有一个后里虾公博，好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刚出炉的哦，修腾腾昨天才开会通过的哦，就是大地文教基金会在2月7号、2月8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要举办一个青少年民主志工成长营，请注意是青少年哦，民主志工成长营。那它的目的就是要对青少年有上一些这个关于民主这方面啊，或者是台湾意识方面的议题，
主要是想引导他们有求，就是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多一些求知的欲望，
对，认识，然后让他们有自己基本的判断能力，进而去影响他周遭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那
传出去，
对，是的，没错。那关于这个详细内容啊，我们因为今天没有带这个海报过来海洋之声，那我们下礼拜会带过来贴在海洋之声的公布栏上。那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打24759433询问，或者是下礼拜开始才打这个海洋之声电台这边来询问。那其中里面的上课的一些哦，先讲那个人数好了，我们预计招收60到70人，那年龄层是18岁到35岁，18岁到35岁，或者是你35岁以上有年轻的心来想要来一起上课也可以。那我们目标是我们是希望说招收60到70人，那在费用是全免的，那上课地点是在大地文教基金会。然后讲师内容我先预告一下，有杨医师，然后有张启中医师，然后还有这个台湾伊娜哈青团的王老师，然后还有那个李淑慧老师，他是来上这个核四公投人民做主的一个这个议题。
然后还有
然后上
教师联盟的陈老师，
对，台湾教师联盟的陈老师，然后还有我们上礼拜的这个议和也都有来，所以说讲师内容讲师阵容是非常的坚强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如果说你听到你想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拨这个电话24759433找静辉小姐报名。然后如果说你的小孩子没有听到，可是你的小孩子有兴趣，然后你有听到，你也赶快记下跟你的小孩子讲，让他知道这个讯息，看他要不要报名，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去查询。那只要上海洋之声的网站，你就可以找到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这个网址。对，
其实像有一些他都要 call in 起来，礼拜的我们的乡亲时段，大家都这样说嘛，乡亲时段。那他们也有提到说啊，听到我们这个年纪，可以对我们本土这些一些事情这关心，或者是想要去更了解我们台湾的台湾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政治这方面的议题，有心要去了解。那很多人都会说啊，听到你们这些校人那有这些行为，就觉得很高兴。那不要只是羡慕而已，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对，
你也可以就是带着你的小孩啊一起来，或者是把你的小孩送过来这边，然后上一些一连串关于台湾知识的课。
对，希望上完这个课之后，他可以出去散发一些台湾民主意识的声音，然后进而影响他周遭的青年朋友。我再宣布一次，是2月7号到2月8号，刚好过完年了，然后寒假结束之前，2月7号到2月8号，礼拜六日，因为是六日，所以有些上班的这些年轻朋友也可以一起过来。
呵呵，希望可以把借由这个活动，然后把爱传出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就是聊到这边。那赞家有没有要跟大家说的？
大家2月7号、2月8号一定要来哦。
是的。好，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圣诞快乐，拜拜，
拜拜，
礼拜三见。
拜拜。